感謝詩班，感謝敬拜隊帶領我哋今朝早嘅早上有一個好豐富嘅敬拜。復活節咧，我哋嘅環節會比較多少少嘅，咁一息間咧，我哋都會有聖餐。不過咧，你參與美門堂嘅崇拜咧，請你放心啊，無論點都好咧，我哋都會好神奇地準時完結嘅。啊，咁所以你下晝約咗人咧，係唔構成任何影響。我早堂試過咧，最多三分鐘到嘅啫。啊，咁所以你話翻俾你約咗嘅朋友聽，遲三分鐘咧，啊係可以接受嘅。今日咧，我哋會透過哥林多前書嘅十五章，想同大家去諗一個問題：究竟乜嘢叫做死人復活？究竟死人復活同我今日嘅生活有咩關係呢？聖經裏面強調，你如果唔信死人復活，就帶嚟一連串嘅問題。究竟點解要強調死人復活，唔係單純復活啊呢個字就咁大嘅分野呢？所以今日我哋定調嘅主題係，究竟你理唔理解乜嘢叫復活啊？唔係由你嘅口而答，是由你今日的生活去答。保罗去讲，你今日怎样的生活，就等于你怎样理解什么叫死人复活。我们会透过哥林多前书的几段经文，我们去想一想，究竟你今日是不是真的明白耶稣所讲的复活的盼望呢？我们打开程序表，我们会读两节的经文，十五章的十六至十七节。若果找到的，请大家去读出，预备起。我们读到这里，圣经里面它不是写给一些未信的人看，说你信耶稣就等于信复活，不信耶稣就等于不信死人复活，并非如此。这段经文是写给信徒看的，因为在耶稣升天之后的25年，哥林多教会有一班信徒，他对于复活有一个很大的错误理解。他们不信死人复活，他的意思是不信身体，这个身体会复活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原来这班信徒他受当时的哲学影响，他认为这个身体只是臭皮匠，他是拘禁了高贵而永恒的灵魂。所以耶稣的拯救的意思呢，就是要将这个身体除去，不需要复活了，就是好像解禁一样，你的灵魂就得救，可以回去天上边。这个就是他们对复活的理解，你的身体在这个地上用完了，然后你之后死了之后呢，身体不需要复活，就是你的监仓不需要复活了，然后你灵魂回去天上。所以他们所信的是不能够接受死人身体可以复活。虽然复活节不应该讲死死声，是不是？不过都是清明节，所以照讲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正话那段经文，保罗做了两个推论。他说，如果你不信这个身体，这个死人会复活，你等同不信耶稣，严重性是这样。十六节他说若果死人不能够复活，基督都没有复活。他们接受基督复活的，接受基督的身体复活，因为耶稣是神嘛，所以他特别一点。但我们作为信徒，他们就不接受了，纯粹接受灵魂复活。不过圣经说不是，因为耶稣是道成肉身，成为一个真正的人，他的复活是展现给我和你知道，耶稣当日这样复活，我们都是跟着这样复活，两者是没有分别的。耶稣不是做场戏给我们看，耶稣是示范着究竟你们将来会怎样复活。所以第一句呢，他强调了一件事，耶稣的生或死和我的生或死是有密切关系，不是两件事来的。耶稣怎样生，怎样死，怎样复活，我们将来就是为主生，怎样去死，亦都跟随主复活，是同一件事。然后十七节继续去讲了，他说如果你觉得基督是不会复活的，你推翻嘛，因为我没有复活，身体没有复活，耶稣应该都没有复活，你所信的是浪费的。就算基督教的理论讲得多精彩都好，我们整个信仰是建立在一个事实里面， 弟兄姊妹，你知唔知今年系几多年啊？二零几多年啊？大家唔系好知系嘛？即系2026年啊嘛。咁点解系2026年啊？几时开始系第一年啊？我哋嘅信仰系建立喺一个历史嘅事实里边，唔系建立一堆道理嗰度。如果耶稣冇出世、冇舍命、冇复活，我哋今日唔会系2026年。整个信仰是建立在一个历史事件里面。所以当我们去讲为什么这么强调身体复活呢，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死啊？又是讲死啊，清明节。你记不记得你为什么会死啊？不是因为老，是因为罪。圣经里面强调你是因为我是因为有罪，所以我们这个身体会灭亡。正话背的使徒信经你记得有两句，我信罪得，跟住嗰句咧，我信身体复活。呢段经文去讲，若果我哋嘅罪被赦免，我哋嘅身体自然有翻生命力。因为我哋嘅罪令到我哋嘅身体灭亡，但如果你嘅身体能够复活，证明咩啊？你嘅罪已经得赦。所以身体复活不是纯粹的肉体即是起翻道那么简单，而是讲一个道理，就是如果你接受相信你身体将来会复活，代表上帝已经完全赦免你的罪，你再不需要经历这种惧怕，这个肉体不会化为污油。所以我们背使徒信经这两句是拼在一起背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都明白圣经里面所讲我们的生死和耶稣的生死是相连，我们今生的身体和永恒的生命是相连，那些不信身体复活的人，他们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？可能我们都会想，哎，复活就复活咯，我怎知道将来即怎样复活都不关我事。圣经里面就是强调这个问题，就是关你今日的事。复活不是讲将来，是讲今日，是你怎样去想复活这个问题，以致你今日怎样生活。因为这班不信身体复活的人，他们有两个极端的想法。既然这个身体是败坏，是困住我的灵魂，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身体没有用的，我就虐待它，苦待自己，鞭打。在那个年代我们都知道有些苦行的做法，就是觉得这个身体没有用，困住我的灵魂，所以我就苦待自己，这个是第一个做法。第二个做法就是哥林多教会最深的问题，既然这个身体将来会在天家里面不再出现，那我怎么做啊？玩尽它，放纵它，情欲败坏它，反正上帝不计数，我已经得救了嘛，我灵魂得救，我的身体做什么有什么所谓。两种极端的做法，对肉体的看法，对我们今生生活的看法。弟兄姊妹，这段教导就是给我们知道，我们今生的生活和永恒的生活是结连的。我们不是纯粹说信了耶稣等上天堂，这一种的层次。保罗提醒你今天怎样生活，正是反映着你信着什么。今日你的身体怎样使用，你的人生怎样使用，上帝说我看在眼里面。经文大概我们掌握到这里，我估计我和你都不是那些败类，是吧？就是完了复活节之后就约一些人，就是做一些伤风败德的事。我们也不会将我们的身体用完即弃这样理解，但我们有没有一些信念是慢慢让我们倾向不信身体会复活？我们的人生里面有没有将这种信仰去作出一条分界，今生还今生，永恒还永恒，我今天怎样生活没有问题，将来上帝必然拯救。我们会不会已经潜藏了这种想法呢？我尝试用一个简单的比喻给大家去想这个问题，究竟你和我所信的今生和永恒有多大的相连性。弟兄姊妹，你知不知道我们曾经有两次的生命？ 我哋试过有两次嘅。咁啊，祖堂嘅弟兄姊妹咧好聪明啦，啊，佢回答啊，因为我洗礼吓，经历咗新嘅人生。咁呢个系属灵嘅答案，但我想讲咧系一个真实嘅生命。我哋曾经经历过两次嘅生命，可能我哋已经冇呢个记忆，就喺妈妈嘅肚里边咧，我哋曾经有一个截然不同嘅世界，曾经喺肚里边生存过。我好似有提过考过大家，你知唔知咧一个 B B 仔喺妈妈个肚里边最长嘅时间系几耐啊？三年半啊，哪吒。大部分咧都系九个月嘅啫嘛，系咪？佢唔一定有另外一段生命，同意？如果我哋假设我哋 B B 仔喺肚里边有记忆，佢嘅世界只系喺妈妈个肚里边，佢所认识嘅就系得咁多。他亦都知道自己九个月后生命就完噶啦，佢人生就系喺肚里边，就系佢嘅世界。不过有一日，耶稣咧同佢同呢个小朋友同呢个 B B 讲咗一番说话，我可以俾另一段人生你，唔系九个月，系九十年。哇，对 B B 仔嚟讲系匪夷所思，即系我好难幻想九个月变九十年。即系同大家讲，你九十岁，而家断九百岁，我都好难幻想，何况系永恒。B B 仔咧好雀跃，而且咧耶稣继续喺个肚里边同佢讲，佢话咧你将来活喺一个完全唔同嘅世界，你会有雪糕食，你会识到朋友仔，你可以行嚟行去，跑嚟跑去，你可以游山玩水，你过一种完全唔同嘅生活。我谂对 B B 仔嚟讲都好难幻想啊。正如我哋睇启示录，我幻想唔到将来新嘅生命会系点样样。不过整个陈述最震撼嘅咧，并唔系因为佢有一个截然不同嘅世界可以生活，因为耶稣再同佢讲，到嗰一日你可以亲眼见到你妈妈。你妈妈唔系一堆胎水，你妈妈唔系黑掹掹嘅心跳。你妈妈会亲自抱住你，拖住你，她会爱你，亦都可以亲她。相信对这个生命最震撼的地方，就是她一直没有见过她所谓的妈妈。妈妈只是一种感觉，但当她进入新的生命里面，她就可以亲眼望见她的妈妈。复活的盼望不是纯粹我们死了之后有一个很美丽的天堂，复活的盼望是我离开这段生命之后，我见到我的主，我终于见到他。主我仍然感受到，但原来亲眼再见这位复活的主，将会是一个很震撼的事。弟兄姊妹，如果耶稣跟这个 BB 仔说，你想不想将来健健康康地生活？如果你想的呢，你在肚里面要怎样？努力做运动，打你阿妈几锤，这样动下手缩下脚，你努力去吸取养分，努力去维持健康，将来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活活泼泼见妈妈。如果你是 BB 仔，你信不信？你会不会跟着做？这个问题圣经用了这么厚的篇幅跟我和你常常讲这番说话。你的人生不是纯粹得到天堂准备享清福，而是当你信耶稣那一刻，你的生命已经被延长。你的人生再不是单单是分两段，今生还今生，永恒还永恒。圣经里面常讲我赐你新生命的意思，不是你有两橛生命，而是由今日开始你的生命已经不同。你要努力，因为你所做的一切是有意思。所以圣经里面在程序刊里面我们见，如果你两面生命只是分割，那我今天吃吃喝喝就行了，我使乜攞命搏啊？我使乜咁努力啊？反正将来上天堂，我有什么需要努力？保罗说，如果是这样我都懂做，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嘛。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，当我们掌握复活的生命是与今生相连的时候， 佢讲呢句说话先有意思。我哋一齐读十一章嘅五十八节。若果揾到嘅，我哋一齐读。预备起。这个是今天我们所思考的主题。当我和你真正掌握身体复活的意思，那些劳苦竭力才有意思。如果我们没有掌握过身体复活的意思，就是你今天的生活，你的成败，你的得失，从来不只限于今世，是在复活里面才结账。当我们能够这样掌握，我们竭力先有真正的意义。很多时候我们看这段经文，常常竭力多作主公，你会想起什么？可能你会想起唱完诗班之后，我就赶着去派单张，参加差传团契，然后差传团契完了回来，仍然找赵姑娘去参与桌游，是吧？再认识一些新朋友，做多一些属灵的事，这个就叫竭力多作主公。弟兄姊妹，我没有阴你的，你仍然可以继续这样做的，只是我很认真去想，这个是不是复活里面所讲竭力多作主工的意思呢？在我们的人生里面，我发现相对在竭力不徒然，我见更多是尽晒能力却是浪费。你用尽晒自己的力量去做一些事，却是没有答案，冇结果嘅。我唔止同一位职称弟兄姊妹倾，佢哋分享佢哋相近嘅经历，大概系咁样样。佢话有一次喺公司里边开例会啦，咁佢呈交咗一个报告。咁呈交嘅时候，有一位同事就喺佢报告里边挑啲问题出嚟问：啊，点解点解嘅？用咗五秒钟问点解点解嘅？咁佢就要用五日嘅时间准备下一次点样回答。时间固然用咗，佢下一次就带住一个答案，带住几张纸翻嚟咧，准备回答嗰位同事嘅点解点解嘅。结果同事咧见到佢预备嘅，你知唔知佢点做啊？佢嬉皮笑脸咁望住呢个尽心预备嘅人，讲下啫，使乜咁认真啊？然后再挑另一个问题，一次又一次，你的竭力没有换取任何的掌声，只是好像被人戏弄一样。你可以竭力多少次？这些徒然你没有经历过？每逢大时大节，家人都为家人预备丰富大餐，结果接来一个又一个的电话，我约了人不回来吃，你所努力的又有什么意思？整台都是送，没有人回来吃。你曾经为一些你爱的人付出过，你关心过，你尝试牺牲自己本来有的东西，去为了让他活得更好，你换来的就是关你什么事？我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，你做什么要这么多事理我？你真的没有听过，又或者你没说过。就算准备退休的弟兄姊妹都是，我们都有一个常识的，最后我们被退下来跟你的忠心是无关的，只不过是一间公司好像换零件一样那么简单，用完了，用尽了，未够好，配合不到了，就登报请人换了它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人生最悲哀的地方是你连喊的机会都不可以，因为这个是常识来的，每个人都是这样。弟兄姊妹，竭力却是徒然，是我们人生走过的路。那这段经文所说你竭力不徒然，是不是等于你多做属灵的事，那些事才有价值呢？写这段经文的保罗，他自己又经历了什么呢？他用尽力拼命去传福音，建立了很多间教会，但是他最终的结果只是困在监狱等处死，甚至他建立的教会那班信徒不信任他， 嬉笑他、責備他，信徒沒有長進，分黨分派不但止，更加拿保羅和其他傳道人比較，你看看你自己講道又不得，樣樣都不行，有什麼意思？你有什麼資格牧養我？做屬靈的事最後得出來這樣的結果，你覺得是不是徒然？大概早一段時間，我打算厚住面皮跟太太說，我說我可不可以早點退役，你可不可以養我？我最後忍住沒有出口，因為我知道我太太多數會這樣回應。我太太都憐憫，但她不會答應養我全部，她真的會養我一部分，就是養你的頭。我不知道這個身怎麼辦。各位弟兄，我估我們都放棄，即是向我們太太撒嬌了，她最終只是養你的頭而已，你的身很麻煩，以後不知道怎麼辦。竭力勞苦卻是徒然，那這段聖經是否鼓勵我們，你再努力一點，再多即是加把勁 fighting， 做多些屬靈的事，就是不徒然呢？我估如果我們將這段經文放在論到身體復活的處境裏面，我們就開始明白保羅要講的是什麼的不徒然。因著復活的緣故，我和你的結算日再不是在今生裏面，因為我們要直到見主面，那個價值才出來。因著復活的緣故，神和我們定斷成敗，再不是按遊戲的規則，按世界的定義。神說我親自去決定你所謂成或敗，人間所有評語都沒有意義，是因為我相信我今生我的身體所努力的一切在上帝裏面有新的評價，這個才是不徒然。原來我自己發現，我常常很想努力之後就得到即時眼前的回報的，我不知道你會不會是這樣，就是可能做了一件事就得到即刻的讚賞，即時眼前的回報，即是什麼？現眼報啊，你做完就有人讚，做完就有結果，今天教完我兒子，明天他就很厲害，我們在公司賣了命一次，後天就升職。我常常都是這樣想的，我很希望我的努力是有眼前的回報。但是這段經文再跟我彼此提醒，上帝不是跟我計時薪、計月薪，他是跟我計一生。他不是按時按月出糧給我的位神，他說我要用你一生去跟你計算你所做的一切。所以當我們再看這段經文，在復活的基礎之下，我們仍然有條件去竭力做上帝喜悅的事。弟兄姊妹，我想你明白一個道理，相當簡單，就算你再努力都好，不喜歡你的人仍然不喜歡你，憎你的人仍然都是憎你。就算你想著努力改善一下，希望緩和一些這樣的事情，我見很多時都是沒有意義的。原因很簡單而已，如果你改善了，他又不喜歡你變成喜歡你，他不知道怎麼下台的。你想想，如果我突然間喜歡你，那我真的推翻我之前的判斷，所有都是錯，我承受不到這種的改變，除非聖靈的感動。如果不是你再努力再竭力，你不要想著扭轉別人對你的看法。甚至最可怕的地方是，原來我的竭力開始構定了別人的心意，我是為他而努力，不是為主而努力，我是為了改善一些東西而拼盡自己全力。我的竭力只是為那些不喜歡我的人改善我的生命，你不覺得很奇怪嗎？原來我的人生是為他而活，你不覺得很諷刺嗎？弟兄姊妹，之所以我能夠竭力，你能夠竭力，是因為我知道復活那一日，唯有主才有條件讓我人生得到合理的評價，只是這樣。我竭力不一定改變到事實， 我的努力不一定改变别人对我的眼光，不过我仍然会竭力，单是因为主自己。保罗这样讲，无论你在任何事情里面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富裕，或缺乏，你都可以知足，因为我靠主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多个认定身体会复活的人，我们的价值观就不是轻易放在别人手上，任由人地给意见。受难节那天，范姑娘讲了一个很深刻的信息，所以我昨天都按住牧者的提醒，去到安静的地方，去将今年自己侍奉的生命去想过一遍。我去数一数，一年有多少个礼拜的，大家知不知道？52个礼拜。我数过，原来我今年有42个礼拜都是要讲道，神给了很多服侍的机会我。不过如果要42个礼拜讲道，对我来讲最困苦的地方就是我有42个礼拜是不吃得薯片的，我没有条件喉咙痛，所以每次见到林牧师吃薯片，我心里面真的很多感受，他一包一包地吞下肚，我真的黏一块来吃，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困惑。我好像做着很多属灵的事，竭力去做，但我可以就像别人形容一样，这个徐家耀只是想多人认识，只是好高骛远，只不过是靠住人去出位，我仍然可以是这样。多做属灵的事不等于我里面的生命是属灵，我可以遮遮掩掩做很多其他事，有很多不良的动机。大哥林多前书腓立比书去提，唯有在我们最熟悉的生活里面活出属灵的意义，上帝说我看在眼里面，我计数，我在意，你信身体复活，你信今生所做的一切是有价值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尝试竭力保持在职场里面的忠诚，知所进退，竭力当你证据确凿的时候能够宽容一些，放对方一马，就算面对努力得出来都是反效果，你不要事事怪责自己，你不要常常否定你的努力是没有意义。人家不懂欣赏是人家的故事，人家怎样批评是他对上帝的交账，跟你没关系。你仍然单纯地做好你的本分，这个是复活给我们的盼望。或许我们已经生活比较容易一些，我们可以过自由的生活，让我们在自由里面不要放纵，久不久学懂约束自己的心，常感谢神，常做一个安静的人，在闲言闲语的地方里面保持沉默。这种的生活岂不是比在台上讲一篇道更加震撼吗？保罗说在任何环境里面上帝都在意，上帝都计数，死亡没有否定了我们的人生，复活正是说你所努力的不会化为乌有，因为上帝会重新定义过。你流过的眼泪，你咬紧牙关的经历，上帝说我知道，有意思，哪管换不成现眼的报，但是上帝说只要同永恒连结，生命就有意义。弟兄姊妹，我问过林牧师，他说原来清明节搭复活节一年放5日假，你知不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？是11年后，到时我应该不在大家当中了，就是，既然这么难得还有2日假，你不觉得很有盼望的吗？人生我鼓励你做两件事，还有2日，如果你发现自己生活得比较宽裕宽容的话，容许抽一点时间给自己静一静，面对上帝的话语，你去想一想，你这一趟的人生在这个的阶段是不是预备见主面，还是预备享清福？ 上帝不介意你享受他给你的一切，只不过我们仍然都需要想一想，究竟我这样用我的人生是不是圣经里面鼓励的。这个第一。反过来，如果你正是为工作拼命，你常常半夜三点钟就扎醒，你去假期的时候带埋工作去做，成日都想着要翻工，偶尔就会怪自己无用，做的都不好，我又鼓励你做另外一样嘢，不如你约下朋友去打边炉。我听讲咧，打边炉是能医百病的，如果你不能够医到你百病咧，是因为你未找到一个适合同你吃一餐的人，你未遇上这个朋友。耶稣复活之后，他找门徒一起吃早餐，在这一次的经历里面，门徒的生命是得到复兴。两个选择在两日里面，弟兄姊妹，愿复活的信息竭力做主的事，成为我和你今天的激励。复活不是叫我们翘埋双手享清福，复活跟我们说，你今天所有的努力，上帝说我知道，我会计数。让我们一同祈祷。上帝，愿你赐福，也都对我们每一个说话。当我们活在最艰难的日子，迷茫不懂得怎样去做的时候，主，愿你的话语稍后的诗歌都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帮助。祈祷奉主名求，阿门。